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是中华民国双十节，台湾总统赖清德当日发表了国庆演讲。他指出，身为总统，他的使命是维护国家生存发展，团结2300万台湾人民，并且坚持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吞并。针对中共的威胁，赖清德采取了坚定但谨慎的立场。他说，我们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努力不变，我们希望两岸对等尊严、健康有序对话交流的承诺不变，我们世世代代守护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坚持不变。赖清德还说，我们希望中国不辜负国际社会的期望，发挥影响力，和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制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结束中东的冲突。赖清德亦强调，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共无权代表台湾。对于赖清德的演讲，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日在例行记者会中使用了谩骂式的措辞回应，指赖清德变换花样，贩卖台独谋论，冥顽不化，死路一条。官媒观察者网就是一则短评中批评赖清德搞政治欺骗，扮糊涂。不过该文章在微博上就屏蔽了网民评论。礼拜四在卢瓜首都举行的东盟区域峰会上，菲律宾总统邵茂科斯向东南亚领导人和中共施压，要求紧急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并指责北京进行骚扰和恐吓。李强在峰会开幕致辞中并未提及南中国海争端，他只表示北京与拥有6亿7200万人口的东盟市场加强贸易关系对东盟有利。东盟和中共官员表示，他们在升级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取得了进展，扩大后的协定将涵盖供应链连通性、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菲律宾总统邵茂科斯在礼拜四的峰会上就南中国海最近发生的冲突向李强提出挑战。据与会的外交官透露，邵茂科斯对李强表示，经济合作与政治安全是无法分割的。虽然李强与东盟的峰会主要集中在贸易问题上，但邵茂科斯指出，东盟和中国不能够假装在经济方面一切都好，而在政治方面就存在紧张局势，双方应就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加快谈判。礼拜三，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议会通过了一项立法，允许为飓风海伦影响的选民投票提供更多便利，以免降低这个战场州的投票率。上个月，海伦袭击了北卡罗来纳州西部，引发了大规模洪水和泥石流，摧毁了该地区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导致一些城镇完全与外界隔绝，并造成百多人死亡。北卡罗来纳州是7个竞争激烈的摇摆州之一，川普和何锦丽都有可能在这些州获胜。川普竞选团队礼拜二晚间公布了一份包括10项措施的清单，旨在方便北卡罗来纳州受影响地区的选民投票，其中包括允许因飓风热流离失所的选民在选举日到另一个县投票。这些建议中，好多似乎都纳入了北卡罗来纳州礼拜三一致通过的立法。该立法方案还允许25个受到风暴袭击的县的地方选举委员会修改投票时间、合并选区、改变投票地点，并允许将缺席选票退回到任何县委员会或投票地点。礼拜四，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该国的空军战机袭击了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储存武器的设施，并击毙了2名真主党指挥官，其中一名被击毙的恐怖分子是艾哈迈德·穆斯塔加·阿尔哈吉亚里，他曾经指挥向以色列北部城市基利亚特·什莫纳发射数百枚火箭和反坦克导弹。礼拜三，真主党刚刚向这座城市发射了至少150枚火箭弹，造成2名以色列平民死亡，8人受伤。另一名被袭击的真主党指挥官是穆罕默德·阿里·哈姆丹，他是一名真主党反坦克军团的指挥官。以色列军方表示， 哈姆丹同样是对以色列北部社区进行多次袭击的幕后主使。此外，以色列国防军还表示，礼拜三打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的真主党武器库。军方称，在发动袭击之前，采取了多项措施以减少对平民的伤害，包括提前发出撤离警告。日前，登革热疫情正在中国广东静静蔓延。广州医生告诉大纪元记者知，当地的登革热疫情已经导致有人死亡。据广东省疾控官网礼拜四消息，截至10月6号的最近一个礼拜内，广东全省新增报告1770例登革热病，佛山报告病例最多，其中本地病例1764例，输入病例6例。前一日礼拜三，广东疾控中心表示，9月下半月全省共监测到26个媒介伊蚊高密度监测点所在镇街，其中广州市最多有10个，其次是珠海市和汕头市各有4个。广州市一名私人诊所医生告诉大纪元记者知，登革热疫情在华南地区流行，因为南方蚊多，通过蚊叮咬传播给人类，登革热病毒在人同人之间亦有传染性，几百万人口的地方最多有几百人感染登革热，亦有死人的情况。那位医生还透露，他最近碰到广东从化市防疫站的人，被告知这一次登革热疫情几犀利的。今日美国劳工部发布报告称，9月份物价上升速度高过预期，而失业救济申请数量在海伦飓风肆虐后意外增加，外界进一步压住11月美联储减息幅度是25个基点。劳工部报告表示，经季节性调整后，9月通胀率环比上升 0.2%， 年通胀率是 2.4%， 两个读数都比道琼斯共识高出 0.1 个百分点，亦高过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 2.3% 的预期同比升幅。该年通胀率比8月低 0.1 个百分点，是2021年2月以来最低水平。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指数环比上升 0.3%， 年率是 3.3%， 都比预测高出 0.1 个百分点。劳工统计局的新闻稿中表示，通胀上升的大部分约有超过3%来自食品价格上升 0.4% 和住房成本上升 0.2%， 抵消了能源价格下跌 1.9% 的影响。其中鸡蛋价格大幅上升 8.4%， 12个月未经调整的升幅达到 39.6%， 导致食品整体成本较一个月前上升。黄油价格环比上升 2.8%，同比上升 7.8%。 礼拜三，五国大楼表示，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战争中已经超过60万人伤亡，并重申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的侵略。五国大楼高级官员向新闻界通报俄乌战争现况时表示，自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军已经有超过60万人伤亡，而上个月俄军在行动中的伤亡人数比战争中任何其他月份都要多。该官员补充说，单是俄罗斯在俄乌战第一年里面的伤亡损失，就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俄罗斯或苏联在所有冲突中的伤亡总和。五个大楼礼拜三公布的俄罗斯伤亡统计明显高过美国官方上次的估计。2023年12月中旬解密的一份美国情报报告估计，有31万5000名俄罗斯军人在乌克兰阵亡或受伤，这个表明俄军为了在夏季取得战果，可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日美国社会安全局宣布，2025年社安金受益人的收入将增加 2.5%，这个是自2021年以来年度生活费用调整增长幅度最小的一次。根据美国社会安全局的数据，随着这一调整，由明年1月开始，退休工人的月平均社安退休金预计将增加50美元左右，约为1976美元。2025年 将有大约6800万人领取社安保障金，另有750万人领取社安辅助金。社会安全局指出，有些人是同时领取这两项收入的。2025年的社会保障生活费用调整是自2021年以来年度增幅最小的一次。近年来，为应对创纪录的高通货膨胀，生活费用调整的幅度一直较大，其中2024年是 3.2%， 2023年是 8.7%， 2022年是 5.9%， 生活费用调整幅度减少，与通胀率大幅下降的现状有关。美国政府每年将社安金调整一次，以帮助美国人的社安金增长跟上通胀的增长。礼拜四，路透社发表独家报道称，五名熟悉俄罗斯汽车市场的消息人士表示，中国汽车制造商奇瑞已经开始在俄罗斯境内组装汽车，他们使用的三家工厂就是德国大众和奔驰以及日本车企日产汽车公司的工厂。德国和日本车企在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后，为制裁俄罗斯而撤出了他们在俄罗斯的业务。之后，中国车企乘机填补了西方车企留低的市场份额。目前中国汽车制造商已经占据俄罗斯汽车市场一半以上的销量。路透社的消息人士说，在曾经属于大众、奔驰和日产的这三个工厂里面，奇瑞的瑞虎 SUV 和 X 车型正在源源不断地离开装配线。消息人士称，由于俄罗斯国内市场产量有限，而且产能利用不足，奇瑞公司作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出口商，可能会认为俄罗斯的汽车需求很强劲。奇瑞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他向俄罗斯市场提供乘用车，但并没有打算在那里建厂或自己买厂。奇瑞没有回应路透社有关他在三处工厂进行汽车组装一事的置评请求。礼拜四，南韩作家韩刚荣获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韩刚的作品以充满诗意的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示人类生命的脆弱。1970年出生于韩国光州的韩刚，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韩作家和亚洲女性，亦是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奖的韩国人。已故前总统金大中在2000年赢得和平奖，以表彰他在南韩军事统治期间努力恢复民主，并改善与战争对手北韩的关系。韩刚曾经在南韩和欧洲赢得多个奖项，他获奖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素食者》和《少年来了》。他在书中探讨了遭人的痛苦和南韩动荡历史的伤痕。韩刚得知获奖后表示，能够成为南韩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感到既荣幸又惊讶。韩刚说，他的爸爸和哥哥都是小说家，希望一个消息对南韩文学读者和他的作家朋友来讲是一件好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